好，大家晚安，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们在圣诞八日庆的第八天，教会就是这么的看重耶稣圣诞奥迹嘛，所以有连续八天的庆祝，只有这个圣诞节跟复活节有这个八日庆期啊。现在啊，好，我们今天呢要跟各位讲这个两个人的诞生的故事，首先是若翰，接着是耶稣的。在各位的那个讲义上，可能你们下载的时候，我跟那个不知道有没有对，二月一号，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到二十节是耶稣诞生故事，然后我们会先从第一章的五十七节开始讲。我们上一次已经给各位印了经文上的讲义，已经印给各位哈，就是各位就是传给各位了。所以前面是洗者若翰诞生，然后以及他诞生的意义，然后接着是耶稣的诞生以及耶稣诞生的意义，就很清楚。你看，路加是平行写的啊，平行写两个故事这样讲。我们先从这第一章五十七节开始到第一章的结束，我先念这个故事啊。伊莎伯尔满了产期，就生了一个儿子。他的邻居和亲戚听说上主向他大施仁慈，都和他一同欢乐。到了第八天，人们来给这孩子行割损礼，并愿意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扎加利亚。他的母亲说，不要叫他若翰。他们就向他说，在你的亲族中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他们便给他的父亲打手势，看他愿意叫他什么。他要了一块小板，写道，若翰是他的名字。众人都惊讶起来。撒加利亚的口和舌头立时开了，所以开口赞美天主。于是所有的邻居都满怀怕情，这一切事就传遍了全犹大山区。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事存在心中，说这孩子将成为什么人物啊，因为上主的手与他同在。他的父亲撒加利亚充满了圣神，遂预言说，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应受赞美，因为他眷顾救赎了自己的民族，并在自己的仆人达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大能的救主，正如他借历代诸圣先知的口所说过的，拯救我们脱离敌人和仇恨我们者的手。他向我们的祖先施行仁慈，记忆起他自己的神圣盟约，就是他向我们的祖宗亚巴郎所宣述的誓词，恩赐我们从敌人手中被救出以后无恐无惧，一生一世在他面前以圣善和正义侍奉他。至于你，小孩，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走在上主面前为他预备道路，为使他的百姓认识救恩，以获得他们罪恶的宽宥。这是出于我们天主的慈怀，使旭日由高天向我们照耀，为光照那坐在黑暗和死影中的人，并引我们的脚步走向和平的道路。这小孩渐渐长大，心神坚强，他住在荒野中，直到他在以色列人前出现的日期。好，我们听故事就很简单，我们知道这是伊莎伯尔，他本来一直等待嘛，从他们等了好久以后呢，在他的先生圣殿供职时，然后天使就许诺啊，说天主听见你们的许诺了，祈祷了，给你们孩子，然后这次就开始。然后他们回家以后呢，他就怀了孕啊，先躲藏了 五个月，后来呢，这个玛利亚去看他，又过了三个多月啊，现在呢满了，时期满了啊，九个月到了，他就生了个孩子。然后呢，到了犹太的传统啊。男孩子长子，那么到第八天行割损礼，然后呢给他取名字啊，然后这个取名字以后呢，这个他的父亲的口本来是变哑巴嘛，就治好了，突然间就好了，他开口当然是赞美天主。等他赞美天主这一段话里面，我们的翻译其实已经算得不错，你看一下是首诗歌啊，然后呢诗歌里面很清楚，前半段呢赞美天主， 基本上在每天主在历史里面所行的救援，那后半段呢，他直接对小孩讲话，啊，至于你孩子，在讲话，罗汉是天才儿童嘛，不想给听话了，当然是一个预言性的、先知性的言语，就讲他的身份、他的使命，我们说他诞生的意义。他这个人现在这么神奇的方式之下诞生在人间，当然有天主赋予的使命。那这个使命呢，这个他的父亲在充满圣神的情况之下就说出来了。所以这个最外在的故事是给孩子取名字啊，但是取名字的整个的内容呢，是告诉读者这个孩子是谁。我们现在看前面两节哈，57跟58节。所以这个伊莎伯尔满的产期，当然就是一个长久的等待嘛，啊，现在呢就时间就到了。我们从一开始读的话，就知道这个时间发展到现在啊，就到了时间。然后呢，这个若翰呢诞生以后呢，当然是一件大喜事啊，大喜，因为邻居跟亲朋好友都知道伊莎伯尔他们是好人，啊，从圣经讲他们义人嘛，好人。然后呢，就是一直没有孩子，平常是被人嘲笑的对象，啊，我们记得我们昨天的故事啊，亚娜的故事啊，这个萨母尔的妈妈的故事，记得，啊，对不对？可是因为他们是好人，所以没人笑他们嘛，大概这样子。可是他至少跟他们一起难过，现在他们得到孩子，让他跟他们一起高兴，开心的不得，都来了啊，来跟他们恭喜，对不对？好，那么现在这个超乎期待的这个特别的诞生呢，那么怎么会发生呢？当然是来自于天主，是他们说天主向他行了大仁慈，跟他一起欢乐，一起感恩，这在犹太传统里面是很容易明白的。好，接着就是给他取名，到第八天啊，从这个59节到64节啊，犹太男儿第八天行歌损礼，这是圣经上从创世纪17章就有的故事啊。那么行歌损礼的意思呢，是一个宗教的礼仪，让这个新生儿就加入了天主选民的行列啊。创世纪17章啊，第9节，天主给亚伯郎讲话啊，天主对亚伯郎说，你和你的后裔世世代代应该遵守我的约，这就是你们应该遵守的约，在我与你们以及你的后裔之间所立的约，你们中所有男子都应受割损，你们都应割去肉体上的包皮，作为我与你们之间盟约的标记。你们中世世代代所有的男子在身后8日都应受割损。很早，从创世纪17章啊，这天主就亲自啊，天主自己讲的啊，告诉亚伯郎，就让他们做这个事情，表达什么？天主跟他们立的盟约的记号。透过这一个行动，那么这个人就是成了有跟天主立约的，啊，被纳入天主的盟约当中。好，当然勒位记也有相同的规矩，那就是我们就各位找机会看勒位记12章也有哈。所以这个第八天啊，男孩诞生第八天行歌损礼，就是一直从开始啊，从创世纪的故事开始，就是天主跟亚伯郎立的盟约，当然一直流传在犹太的文化里面，非常重要的宗教礼仪，是男孩诞生他一生第一个啊，他自己还不能够自己做决定时，他的家族带他行的啊一个举动，把他纳入天主的盟约里面。不过慢慢的到很晚的时候呢，才发展出这一天呢行歌损礼，同时给他取名字啊，行歌损礼同时给他取名字。不过呢，这个是非常晚期的发展出的一个传统啊，在耶稣的那个年代，我们还看不见具体的别的证据啊，就圣经这个故事而已，所以我们很难定断那个时候是不是已经有了这个传统了啊，这样子。好，无论如何，这个取名字啊是早晚要取的啊，这个不是很重要。不过有趣的是啊，邻居跟亲戚来给孩子讲选名字都比较蛮怪的哈，大家都给意见，对不对？都很奇怪啊。那我想起这个 就是很像我们那个一般的那个什么通俗连续剧肥皂剧这边的三姑娘都来了嘛，来跟我喝喜啊，然后七嘴八舌，完了我大家哎还是给他随便给他取名字，对不对？当然这是一个，就是我想是表达一个欢乐的场面呢、这个当然很难去把它接受为历史事实。好，因为陆家他这么描述，就是让这个场面变得很生动啊，大概是要凸显啊，凸显这个若翰名字，若翰这个名字能够产生是非常奇特的啊。那么除了这些妇女们的这个随便的建议，然后被什么被他的母亲拒绝，所以他母亲先提议给他取名字叫若翰，这已经很不寻常了哈、啊，因为取名字是爸爸的工作。爸爸的权利啊，取名字非常不寻常的东西。然后呢，这个父亲呢被要求问，不能讲话，只要用手写的，还是取若翰，他们就惊讶了哈、啊。因为惊讶的是因为他们这个家族里面还没有人取过这个名字，他们过去取名字都是在家族里面现有的名字里面取啊，通常是取一个名字呢为了纪念谁啊，本来是他们要叫他跟他父亲一样的名字嘛，哈，今天这个英文很多什么 Junior 就是这样来的，对不对？那么现在呢，他的父亲呢也写了，不，他要叫若翰，当然就是更凸显了这个名字的特殊性啊。那我们知道，其实这名字呢，他们是非这么取不可的，因为扎加利亚在圣殿里面看见天使显现时，天使报告了若翰要诞生，就已经给了这个名字嘛，这是天主给的名字。所以当然这个再一次证明什么，撒加利亚跟伊莎伯尔他们是服从天主的，很尊敬天主的。你就想到这个亚娜的故事，亚娜她跟天主许诺了，孩子给了我，我要献给你，她真的得到孩子，她真的把孩子献给天主啊、哦，就是那这边当然是一样的，就是几乎类似的情况啊。天主许诺要给你一个孩子，给他们一个孩子，同时给他们说你要给他取什么名字。他们现在得到孩子，他们当然就服从天主啊，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一个啊，在信仰上的一个给予跟回应。但是好，那么取了名字以后呢，扎加利亚的这个处罚啊，暂时性的哑巴就结束了。他的舌头跟口就都开了啊，那他重新怎么开始讲话？那这个重新开始讲话也是天使当时预言的嘛？哦，你要成为哑巴，这孩子生下来为止，对不对？就他当然，那他现在再可以讲话，讲什么话呢？当然赞美天主啊，第一句话立刻就赞美天主，这跟我们很好的教导其实啊，就是你看啊，就是时时刻刻想到天主。啊，不会得意忘形的啊！他开始讲话，好，那他呢就开始赞美天主。好，这个时候呢，他到底讲什么话？他说一笔带过啊，赞美天主，内容没有说，其实内容是放在等一下嘛，等一下撒加利亚的才开始讲诗歌里面，所以这边先插入讲什么？因为这个情况一发生，大家都很惊讶啊。从65节开始，那么大家充满了怕情，因为就开始觉得选择就很敬畏啊，只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看见一个或惊艳到一个神圣的力量，在这个地方这个事情好像叫什么传遍了整个犹大山区啊。所以若翰诞生是充满奇迹性的啊，因为他在父母亲这么老年时候才被生下来，然后呢在取名字也那么特殊，那这个事件呢你可以想象啊，当然不是不会被隐藏的啊。在那样的一个小的这个乡下里面哈，这个或者不是就是那个早期时候人跟人的这个距离哈，真的大概就是我说那个没什么秘密隐私可言了哈，就是我记得我在那个小时候住眷村嘛，对不对？一样对不对？我说每一家知道每一家的事情，很清楚，那竹篱笆是它什么隔音呐、啊，对不对啊？我没。一上就知道，哎，你昨天挨打了哈，知道对不对？都听得见隔壁和隔壁打一次，听得见，啊，这边是一样的。那事情就是不能够隐藏，马上就传遍了整个犹大地区。那么当然，凡是听说的、知道这事件，就感到很震撼，因为他们都在这个事件上，他们肯定什么，上主的手跟这个孩子同在，什么就是上主的保护、上主的眷顾的意思了。啊，他们就是在这个世界，他们发现这个世界真的是天主造成的， 啊，因为太不符合常理啊，这么老了怎么会生孩子呢？啊，怎么会家里面取个名字，他们家族里面没有出现的名字呢？好，那这一定是天主的意思。那么当然这个是让他们接着想，那这孩子一直被天主保护跟照顾，那他将来到底会怎么样啊？啊，就他们就那也充满了期待，然后惊讶，哦，震惊，当然也想知道怎么样。那这个问题怎么样？按照这个圣经的描述，他们在心中里面想的嘛，对吧？他们在把这个事件放在心中说，我在心里说，对不对？那么然后呢，路加看起来就是每个人心里面想的事情嘛，就没有答案。可是呢，事实上在文学的层面不一样啊，虽然没有人去答复这个问题，可是呢，事实上下面的叙述，撒加利亚开口讲话了。撒加利亚开口讲的话其实就答复了这个问题啊，这是文学的这个力量了啊，他不直接说撒加利亚答复他们，撒加利亚就是充满了圣神怎么样，他开始怎么样，他预言孩子嘛，对不对？你下面 后半段是至于你小孩，所以他直接讲的话，直接针对小孩做了预言，当然就已经答复了这些当时在那边心里面想这孩子到底怎样。好，所以撒加利亚就充满了圣神啊。那我们就特别注意到路加福音啊，它的叙述前两章的开始，几乎每一个人啊讲话都是被圣神感动的。你就看见了这个耶稣诞生的故事啊，这个天主啊非常强的介入啊，天主要它发生的啊，耶稣诞生，若翰诞生，这样子。好，那开始，那么充满了圣神，被圣神推动，这个撒加利亚就开始讲话了。就是好，六十八节开始，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应受赞美啊。从68到75节是第一段啊，就是一个非常美的天主在犹太历史里面救援行动的回忆。然后呢，从76节到79节是直接对这个小孩子。那么这首诗歌哈，在教会的传统是称为那个 Benedictus 啊，这边写这个字啊 ，Benedictus 啊，就是拉丁文嘛 ，Bene 是好的，这个 dictare 就是讲啊，说好话的意思，被讲的赞美诗啊，赞美天主，本笃会从这个字来的哈 ，Benedict 从这个字来的，就是好，所以一般我们称为这个赞美。啊，赞主曲啊，赞主曲，我们这样翻的，好像是，因为拉丁文的这个诗歌的翻译，第一个字是这个字，所以我们教会的古老的文件里面啊，拉丁文的文件里面，它都没有什么去给名字，都是以第一个字、第二个字当做名字啊。我们最近在堂区里面跟我们教友们介绍这个梵文文献是一样的嘛，啊，我们讲了这个教会宪章，我们中文讲教会宪章啊，但是那个真正的文件名字是万民之光啊 ，Lumen Gentium。啊，就拉丁文头两个字一样的。那在这个，我们现在跟各位跟教友们介绍是牧职宪章，教会在现代世界的牧职宪章。我们这个中文翻成简称牧职宪章，拉丁文是 Gaudium et Spes， 希望啊，应该是喜乐与希望啊，这个是文件的名词。好，那么现在呢，就是一开始讲话，整首诗歌就让我们看见主题了哈。整首诗歌是赞美上主的啊，那么赞美这个亚威的天主啊，以色列的天主，因为呢，他在历史里面一直显示他是自己民族的天主，他来眷顾他的民族，来眷顾来救赎啊。这个眷顾这个字啊，这个希腊文的经文里面呢，直接翻译是拜访啊，他来了，来探访，来看。我们刚好在这个圣诞节呢，更是不得了啊！他自己进到我们人间里面，跟我们一起活，啊，就是很有这个味道啊，就是好。那么天主亚威他亲自来啊，来呢看他的人民怎么样，把他人民从这个罪恶的、从奴役的情况救出来啊。在历史里面，他们当然从这首诗歌首先回忆的是天主透过梅瑟把老百姓从埃及拯救出来。啊，然后呢，他说用高价买回来，让他们成为自己的产业。说你是我们的产业，天主要叫梅瑟告诉法老王说，这些以色列子民是我的长子，啊，是长子，最重要的产业。 啊，这样子。所以这些话在这个短短的诗歌里，我们要在这个旧约的背景里面，整个的以色列人经验到天主救援的背景去了解他的故事，这个诗歌。好，那这个救援事件呢，是经着这个大能的救主来发生的。那这位大能救主呢，就是后来还有一个许诺，是什么？是天主许诺的什么？要出自达卫家族的。好，他的第一句话回忆了68节，回忆了救援，然后呢69节就已经开始展向后来了。啊，在自己仆人达卫的家中为我们兴起了大能的救主。当然你可以想到这个达卫生活的时候啊，那些王国们，那些国王们，王国是国王们。但是后来我们知道，在整个的犹太的传统里面，因为耶稣是什么？达卫后裔嘛，啊，达卫之子。我们读到这个撒母耳记下啊，那么当这个达卫自己想要给天主盖宫殿的时候啊，纳坛先知跟他说了，他说不是你啊，不是你啊，对不对？他是刚刚给他一段非常长的一个预言，默西亚性预言，对不对？说你的孩子，你的孩子要，你的儿子要王位要永远存在，这个儿子要为天主盖圣殿。当然直接指撒罗满，但是更远的已经预言了耶稣基督。我们说的是一个非常直接的默西亚性的预言。好，就这一切，这边所实行的一切，其实呢都是天主早就在历史里面对以色列历代祖先所预言过的，所展现过的仁慈啊，所实现过的盟约啊，这一切，你看这几短短几个字啊，这是他这个在整个的旧约历史里面懂起来就非常的丰富啊，非常的丰富的。好，然后呢，就是为了我们，那我们当然是当时这个生活的人，你可以讲这个撒加利亚。那现在呢，就是现在每一个读者念呢、都感同身受啊，我们都被拉，都成了我们的话，被拉进去，被拉进去。好，那么所以撒加利亚呢，他面对的是他自己生了一个孩子，给他取名字啊，他为此呢感谢天主。但他在感谢天主的诗歌里面呢，他真正所赞美的呢，已经是指向那一个还没有诞生的耶稣啊，是天主所派遣来的救主。所以这首诗歌呢，是当然我们可以相信的是路加写的啦，因为当时没有录音机嘛，没录音录下来的，是路加写的。在这个情况里面，这个人在充满圣神之下，他唱着诗歌，那这充满了什么？旧约的语言啊，所以有很多这个战争的图面里面，天主透过这个大能的手啊，拯救以色列子民呢。但另外呢，如果说我们回到这个路加的角度的话，在这个福音作者的观点里面，我们看见他已经讲出了这个整个啊，天主派若翰来，当然更是派耶稣来，整个的宗教生活、信仰生活里面的目的是什么？实际上，每一个人呢，在天主前过什么圣善正义的生活，最后这个经文里面所讲的，这个一生一世在天主面前以圣善跟正义侍奉他。所以这个经文就是我们念的时候，它真的是涵盖的这个时空是非常广的哈。你看，就把整个旧约历史拉进来，我们要尝试着在我们整个旧约历史的背景里面去明白啊，去诵念这首诗歌。好，那最后呢，从76到这个79节，就是直接的对若翰发言了哈。就是当然你可以想象，你说哎呀，这个若翰是难道是天才吗？哈，不，其实很正常的了哈。你们哪一个当父亲的没有对孩子当时跟他讲话呢？讲不停的话不是吗？对不对？就是做父母亲都知道，孩子一诞生就开始跟他讲话了，哇哇哇一直讲，对不对？充满了喜乐，很正常的，很自然的，对不对？好了，现在当然这边当然是比较强的是一个宗教性的预言嘛，所以他预言什么？他的孩子将成为什么？至高者的先知。说小孩啊，儿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啊。那这位至高者的先知，当然我们知道在马拉基亚里面已经预言过，马拉基亚先知书第三章里面已经讲过了啊，天主来的时候要派使者走到他前面啊，马拉基亚第一章第三节，他看我要派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啊，这边说 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你要走在上主的面前。所以这个当然是马拉基亚先知书内涵被用在这一首诗歌里面，而这位先知呢是要走在上主面前，为上主预备道路。那这个上主你可以想象，从撒加利亚的口里面讲出来，这个上主他其实只能指天主，因为耶稣还没有诞生嘛，对不对？还没有嘛。就是你看这个地方，这真的是为亚威。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一直回到这个全部路加福音的脉络里面的话，用路加的角度来看的话，那当然我们知道玛利亚已经探访过伊莎伯尔了，伊莎伯尔也已经称赞玛利亚是救主的母亲，那这个救主当然也可以成为这边所讲的这个上主。就是我们在读新约时候，这些名词，这些主、上主、救主这些名词，就是常常有两个幅度。第一个是在整个传统的犹太文化里面，我们讲旧约，那旧约里面当然是一定是指天主了啊。在新约的背景里面呢，常常是有耶稣在的啊。他们在写这些诗歌的时候哦，因为他们不会像我们今天去那么区分这个时空的这个先后逻辑性，他们已经在信仰里面讲话，在信仰里面歌唱，所以把这些诗歌，把他们的信仰就放在这个圣经的人物口里面讲。这边当然你也可以想象，这个这边耶稣当然也被纳入在这个诗歌里面。好，那么这个预备道路呢，它的目标是什么？是使老百姓能够悔改嘛，使老百姓能够认识救恩，他们的罪能够得到宽恕，是让他们能够悔改，能够从罪恶里面能够被释放出来。所以这边讲的救恩就很清楚了，不是政治性的，不是军事性的啊，这边就是跟罗马帝国没有关系的啊，不像这当年要让梅瑟把老百姓从埃及的压迫下救出来，这个不一样。这边直接谈的就是这个得到罪恶的宽恕啊，可这个是神学性的、政治性的、信仰性的这样的一个救援。那么这个宽恕呢能够实现，还是因为天主，是出于至高天主的慈怀嘛。那方式呢是什么？由上旭日由高天向我们照耀。各位还记得吗？我们在圣诞节前的这个九日祭里的七大对经有一个什么升起的旭日啊，东方的旭日啊，都已经谈都是指向这个救世主的啊。那么最直接的是伊撒伊亚六十章第一节啊，伊撒伊亚六十章第一节说：“耶路撒冷啊，起来炫耀吧，因为你的光明已经来到，上主的荣耀已经照耀在你身上。”他你可以直接谈这个天主的荣耀的光辉，也可以把这个上主的荣耀，把这个光明懂成是一个迷人性的写法，就是指耶稣，耶稣来了。那今天当然是在这个新约的读者们啊，重新去看伊撒伊亚的话，就把它直接懂成耶稣了。在伊撒伊亚六十章第一节谈的是这个，这边所谈的是天主呢，他因着人慈要来拯救人，那他的方法呢是让他的墨西亚，让他的所拣选的独生子来。那这边谈的这个救主啊，谈的这个高天照耀的这个旭日这样子。所以上主要来，要把这个光明啊要赏给他们。那么用光明对照的是什么？那些坐在黑暗死影中的人。那坐在这个黑暗死影下，当然就是什么死亡的象征嘛。所以光明呢是生命的象征，这其实在新约里面一直都存在的共同的这个理解了。当然若望福音用了很多这样的一个对比的写法，我们这边是路加福音里面也存在的，不奇怪啊。就我们今天在我们教会生活里面也是一样啊，一直用这个东西。你可以单单想想看太泽嘛，太泽的这个祈祷里面他用了好多的光啊，烛光，这就是要用这个今天的这些工具来表达，来表达这个非常清楚的我们在信仰内涵里面。好，所以这个很简单的若翰的使命就透过了这个他的父亲的口就已经被预言了，要是他要来为这个救世主铺路，那救世主呢是要把我们领上圆满的生命的。 那么圆满的生命呢是什么？走向这个和平的道路啊。我们非常巧合，今天是1月1号嘛，世界和平日啊。我们就是每一个人内心里面都共同的渴望，不论我们是不是实现它，我们都希望它能够世界是和平的这样子。好，最后第80节就是一个简单的结尾哈。小孩就渐渐长大了，就是路加以非常简短的一句话，就把这个若翰啊从婴孩到他公开出现的这个过程就一笔带过了。啊，当然你可以说他不重要了。就是真正重要的是他公开生活以后的事情，对。另外我们这边也是一个证明，就是真的在具体的现实的资料当中大概没有东西，没有什么具体的材料。因为过去在整个的基督信仰里面，他们所集中的是若翰公开生活以后的事件啊，开始讲。我们真的没有太多这些没有公开生活前的材料，不要提若翰，连耶稣都是如此嘛。所以我们就是很自然只能够一笔带过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者了。我们以今天的眼光去看的话啊，这我觉得是这样子。那为什么教会去定断这四部福音，马窦、马古、路加、若望是圣经正典？因为他们没有过度的渲染啊，没有自己创造很多就是这个神奇的故事啊，就是写的就是我们他用俗话说的话，四平八稳。他就传达这个非常核心的讯息，真实的。我们讲这个真实就是没有什么自己去创造故事出来。当然他用了他的这个文学的技巧啊，用他的信仰的表达当然是用的，但这就是很节制的啊，没有过度的渲染。这边就是很清楚，没有什么太多的话。但是我们知道在有一些别的这个圣经外的资料里面，那很多人去过这个朝圣，都到过古墓来嘛，对不对？古墓来那个影片都还记得，一开始影片就说若翰被砍头了，有人说，哎，他是不是曾经来过我们这边啊，这样子。当然就是透过一些别的著作啊，圣经外的一组，他们认为今天学者们大概大部分都会同意了哈，若翰很可能他是先在这个古墓男团体里面生活过一阵子，他离开以后就在那附近，所以在今天在犹大地区啊，约旦河下游死海的顶端，在那边实行他的工作啊，他在那边宣讲，在那边实行洗礼，大概这个东西可能是符合历史事实，但我们今天已经没办法100%的定断，但我想基本上可靠性应该是可以被接受的。好，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故事，若翰诞生的故事。那它基本上的内容的核心是一个事件啊，给若翰取名字。那么看起来当然是非常生动啊，就是你可以想说，就把它拍成一个戏剧，一点困难也没有的啊。大家很自然就会说，哎，这是一个什么？一个很好的历史性的记载。不过我们知道，它其实应该是作者啊在信仰内啊一个自由的撰写。啊，那个描述这样子。因为呢，我们发现这个真正啊，对一个人的诞生具体的因素的作者呢，什么也没有提供。啊，哪一天生的？他是不是元旦宝宝？啊，没有提啊，对不对？他到底生在哪里？犹大山区，山区好多啊。啊，就是这些真正的这个具体的因素啊，那么都没有。而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是歌颂，是取名字，是群众惊讶，是赞美的诗歌，这都是什么在旧约里面常见的因素，包含这个泽加利亚先知性的预言啊，所以这些是。很清楚让我们发现，路加他用了旧约的语言，用了这个旧约的写作方式，把这些主题呢连结在一起，编成了一个叙述啊。目的呢是要给读者们宣告啊，若翰诞生了，以及呢解释若翰的诞生对整个救恩历史里面具有什么意义。那么这个意义的。讲话呢是透过这个群众们心里面想，这还这怎么样啊，提出问题，其实帮我们提问题了，然后呢撒加利亚就答复了这个问题，就告诉我们了怎么样啊，所以这个是整个的写法。当然我讲到我们就是指读者嘛，那谁是第一个读者呢？不要忘了德奥斐罗 等我北别忘记了，等我北罗，当然也包括我们今天的每一个读者。所以呢，透过这段故事，德奥斐罗跟我们今天一历代所有阅读福音的读者们呢，那么现在就知道我们有一个非常可靠的来自于圣神的讯息，告诉我们说若翰洗者呢是天主赏给以色列子民的恩赐的，他来呢透过他的工作，透过他的宣讲呢，为墨西亚把道路铺好啊，告诉我们墨西亚要来，然后给人们指出哈，跟随着墨西亚，我们就会走出死亡的幽谷，走上什么和平的道路。这是路加这段福音他要给我们传递的真正的讯息啊。但是呢，他并不是凭空编故事嘛。我们知道，的确是有在加利亚的，的确是有伊莎伯尔的，的确是有若翰的，的确是有亲戚邻居的，的确是有的，这事件是发生的啊，只是在耶稣的整个事件复活升天整个事件结束之后，那么人们开始去传讲耶稣的故事，开始希望知道很多，希望知道越多越好，去收集不同的故事，能靠不同的故事传说里面，那么路加把这种资讯收集和编辑成了故事，那不是没有根据的啊，不是没有根据的，是有的，只是我们说也不能这么单纯的啊，天真的想就是客观历史事实，像拍的影片一样，这个也不符合的。两个极端我们倒避免，啊，它不是一个录音机啊，录影机式的啊，一个写实的写法，也不是一个完全毫无根据的捏造的故事，都不是，而是在具体的历史因素条件被收集好了以后呢，然后在信仰里面理解要传达给我们的故事啊，这个我们要一直在读圣经，要把这个放在心里面。但是好，那么撒加利亚的咏唱的诗歌是赞美天主的诗歌啊，那么我们其实真正的仔细去分析的话，其实里面有非常多啊古代啊古老的犹太人的祈祷诗。但是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前面读过了，当圣母得到了伊莎普尔的这个问候啊赞美，圣母也唱了一首歌啊，那首歌我们叫做谢主曲 Magnificat 啊，一般我们叫这个拉丁文 Magnificat。 那么这两首诗歌呢是这么的优美啊，他们真正的是讲了啊我们信仰里面相当核心的内涵，所以被教会呢收纳啊，让我们教会在日常的祈祷里面每天都咏唱。我们早上跟撒加利亚一起唱赞主曲，傍晚啊日落之时，我们跟圣母玛利亚一起唱谢主曲啊，就是我们一起的。清晨呢，我们就是期待啊旭日从高天向我们照耀。那傍晚呢，我们就一起连同玛利亚整个人类向天主感谢，感谢把这一天美好的一天赏给我们，把救恩赏给我们的天主。好，我们看第二个故事啊，路加福音第二章呢哈，第一到第二十节，我们也曾经先把这个经文讲义跟各位透过网络寄发了。好，那么第二章的一到二十节呢，就是我们这几天特别熟，才在圣诞庆期里面是非常好的一个时间点来介绍这个故事啊。那么若翰诞生的故事之后，路加就马上叙述耶稣的诞生故事。我们已经了解了，路加就是平行的讲这两个人，平行叙述这样子。我们知道有那个若翰诞生的预报，然后有耶稣诞生预报，现在若翰诞生了，现在呢耶稣诞生了。好，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二十节，一样我先念一遍这个故事。那时凯撒奥古斯都出了一道上谕，叫天下的人都要登记，这是在基利诺做叙利亚总督时初次行的登记。于是众人各去本城登记，若瑟因为是达卫家族的人，也从加里勒亚的拉扎勒城上犹大名叫白冷的达卫城去，好同自己已怀孕的聘妻玛利亚去登记。他们在那里的时候，他分娩的日期满了，便生了他的头胎男儿，用襁褓裹起，放在马槽里，因为在客栈中为他们没有地方。在那地区中有些牧人露宿守夜看守羊群， 有上主的一个天使站在他们身边，上主的光耀环绕着他们，他们便非常害怕。天使向他们说，不要害怕，看，我给你们报告一个为全民族的大喜讯。今天在达味城中为你们诞生了一个救世者，他是主墨西亚，这是给你们的记号，你们将要看见一个婴儿裹着襁褓躺在马槽里。忽然有一大队天军同那天使一起赞颂天主，说，天主受享光荣于高天，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众天使离开他们往天上去了以后，牧人们就彼此说，我们且往白冷去看看上主报告给我们所发生的事。他们急忙去了，找到了玛利亚和若瑟，并那躺在马槽中的婴儿。他们看见以后，就把天使对他们论这小孩所说的事传扬开了。凡听见的人都惊讶牧人向他们所说的事。玛利亚却把这一切事默存在自己心中，反复思想。牧人们为了他们所听见和看见的一切，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一样，就光荣赞美天主回去了。好，这故事啊，我们直接看这个经文的叙述，当然就是耶稣诞生的故事嘛。那么有一个非常美的时间的资讯啊，告诉我们当时谁是皇帝啊，谁是总督啊，当时发生什么重大的那个政治事件啊里面，然后呢别的因素就很清楚了哈、啊、有玛利亚，有若瑟，然后呢这边有这个牧人们啊去报告，其实跟前面的叙述差不多的啊，有这个伊莎伯尔，有撒加利亚，然后有什么亲戚朋友嘛，宣告对的，有这个诞生的这个人，这当然这边还出现这个天使。那我们知道这个牧人们怎么会知道这个事情呢？因为玛利亚跟若瑟在安静的环境里面啊，就静悄悄的默默的生下了耶稣，那当然要靠天使去报告讯息。你看这个讯息，这个叙述的方式、啊、如果我们这样讲啊，你就回忆我们好像前面都读过这些故事，只是换了一些主角而已，这个模式当然是都存在的。好，那么一开始一到三节，这个首先提到这个凯撒奥古斯都啊，那么我们知道啊，当这个路加一开始讲故事，讲到这个撒加利亚啊，他的父母亲没有孩子啊，在介绍时他也写了一个，当时怎么说？当时说犹大王是大黑洛德啊，第一章第五节啊，在犹大王黑洛德的时候，有一个人撒加利亚。现在呢是不一样了，不是指犹大字，历史上当时最重要的罗马帝国的皇帝啊，凯撒奥古斯都。所以呢这个耶稣的诞生故事呢就马上跟什么当时哈、啊、统治天下的君王连在一起了啊，就很清楚这个耶稣来的目的是为一切人的啊，一切人的。很弱汉当时怎么样，还是在犹太的氛围内，你就可以去想这些写法了，这样子啊。好，那么这边说皇帝下令呢，要统户口普查啊，统计人口，对不对？啊，这个我们一样啊，在圣经以外找不到证据。啊、本来这么大的事件呢、啊，应该在这个皇帝的年鉴里面会留下一些资料的了、啊，但是我们是没找不到，找不到的。所以今天就是很多人去怀疑这个事情真的还是假的。这个不过呢，有趣的是，基基诺当总督的时候呢，他曾经要求为了要征税啊，算清户口点户口啊，啊这个为了这个要算税金啊，要大家要清查缴税的人，他也知道可以收到税嘛，有一个户口的登记，这个事件呢是写在圣经里面的啊，在中途大事录第五章第37节，我们知道、啊当这个门徒们开始为耶稣宣讲时，好几次让这个犹太人就是不知道怎么办，对不对？他们就想要禁止他们讲话，这个又管不住他们一直讲，对不对？那当时呢，这个加玛利亚说了，我们小心点啊，好、啊，这些人呢，如果是来自于天主，我们挡不住的，还成了罪人。如果不来自天主的话，他们自己会消失的。譬如说，他说你们记得吗？当啊加里勒亚人犹大在户口登记的日子时，引来很多人跟随他，他一死就结束了。 啊，这个是中途大事录第五章三十七节啊。这段经文的背景就是这一个叙利亚总督基诺他所做的事情啊。可是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耶稣后第六年啊。耶稣后第六年，那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明白的是，耶稣诞生的时候呢，大黑洛德还在，对不对？才有这个沙因海的事件嘛，对不对？那大黑洛德呢，在耶稣前四年就已经死掉了。而这个就是学者们希望去把这个历史事件能够吻合在一起，这是不行的了，不通的啊，不通的。基本上呢，我们大概可以这么相信，路加他写作的目的并不是告诉我们耶稣到底在哪一个历史年代里面出生的，他不关心的事情，他只是用了一个历史学家的笔法啊，一个事情发生一定要怎么样，人事实地物，比如今天怎么说啊，而这个东西呢，当然是因为他这个事件重要，他以当时最大的最重要的一个方式来讲这一个时间的因素，就是让别的同时期的读者们啊，能够发现这作品是写的这个很有品位的。对，那时候的人不像我们今天一样去查那么多细节了，他们不会我们就那么无聊的。好，所以他要强调的是呢，天主子啊，真正的进到历史啊，他强调真正进到历史里面的，所以他用了他所收集到的一些资讯，可能很零碎啊，但是呢，用他的生花妙笔啊，把这个他真正要强调的核心内容写出来。那么时间，当时的皇帝是凯撒奥古斯都，然后呢，当时事情发生在大卫城白嫩，那怎么可能呢？耶稣不是住在拉撒勒吗？因为有这个事情，他们去报户口，但是讲这个事情这样子。好，接着就是第四节的。好，那么为了遵守命令，所以若瑟呢就启程了啊，带着他这个订婚的太太玛利亚，就回到他们本来所属的这个城市，是在名叫白冷的达卫城。我们知道米该亚先知书第五章第一节有这句预言嘛哈，当贤士们，马太福音记载，当贤士们来问大黑洛德，新诞生的婴孩在哪里？他们开始到处考察圣经啊，发现了米该亚第五章第一节说了，厄弗拉大白冷，你在犹大郡邑中虽是最小的，但有你要从你当中为我生出一个统治以色列的人。好，所以这个是呢讲的哈，那么以色列民族所期待的达卫之子要诞生在达卫城白冷城。好，他们现在到了这个白冷，那么在当地的玛利亚就到了这个该生产的日子，那么他就生下了耶稣。那当然路加在这边也写得非常的简单啊，就是很朴素的，因为他不知道细节啊。如果各位读伪经的话，有很多美丽的故事啊，就是讲到这样写得很传奇。比如说这个著名的雅各伯福音啊，那各位如果说你们上网查的话，查得到的啊，就查这个故事，现在网上免费的很多，读读看，很有趣的啊，写东西。但你就明白路加写得很朴素的，因为他真的没什么资讯。好，他也很不愿意去创造这些不是真正的核心内容的故事。好，玛利亚生下了他的头胎男儿，这边很强调这个头胎男儿，但是头胎男儿并不是说有头胎就有二胎生胎四胎啊，这不是重点。这边讲的这个头胎男儿比较是什么法律性的观点啊，你知道在犹太社会里面，在古老的社会都是一样的哈，这个孩子拥有长子的权利啊，但并不涉及他里面后来还有没有弟弟妹妹的问题，不涉及的啊，就是这样讲。当然，就说他基本上是可以有，可以没有，你不能够凭这个话推断说会有啊，这个是推断太多了啊。这边真正谈的是这个。那在任何的一个家族里面呢，他们第一个男孩诞生都会这么强调的，不管他后来起码是还有很多的兄弟姐妹，还是他就是一个啊独生子啊，都有可能。好，因为耶稣就是有这个头胎男儿的重，那头胎男儿是什么样才会有这个献于圣殿的故事嘛？因为长子啊是属于天主的，从梅瑟就开始有这个规定。好，那么婴孩呢，耶稣啊， 跟任何婴孩是一样的，他也怎么样被裹在襁褓里面啊，这样子。我念一段这个很美的话，这个在这个智慧书啊，智慧书第七章第三到第四节，这个智慧的讲的话很美啊。理解他说，我一出生，我一出生便呼吸了公共的空气啊，空气是公共，大家的空气啊，没有私人的，落在具有同一个命运的地上啊。哭了第一声，与众人无异，我在襁褓中受了母亲的抚育和照顾啊，就是他们犹太人就这样的一个诞生孩子，这样子好。那么因为呢，这个若瑟跟玛利亚来这边报户口，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就是大家很多人都旅行，为了回家家里报户口，他们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客栈，他们就没有房间可以居住，他们就怎么样生下孩子，把孩子放在这个马槽当中。那这个东西啊，这个我们这放在马上，他们是因为找不到空房间，没有说住不起，所以不必然他很穷，不见得啊，不见得。其实我们今天一直想啊，今天是如果说你这个专家们这么想啊，我们都知道若瑟是木匠嘛，木匠是一个专门的技术啊，啊，所以他是有一个这个特殊才能的人，环境不会太差。我们不能讲他大富大贵，不能这么讲的啦，但是至少不会太差的。就从这当时的环境里面，一般的社会背景来看，但是我们平常讲，因为我好可怜啊，从马槽里面，对不对啊？那是因为大概说来太晚了，以前没办法打电话预约房间的，不能订这个旅馆，就是。所以这个好，第一个很清楚的是放在马槽里，重点不是强调贫穷，而是呢强调什么？强调这一个达味之子。这一个将要做君王的啊，他的处境啊是非常的平凡。那么他一开始提到这个凯撒奥古斯都不是没有理由的啊，除他是当时的皇帝之外，我们知道这个在民间呢，为了要谄媚凯撒，都已经称他是救主了啊，在民间里面，我们找到一个碑文啊，这个碑文里面讲，就是这么，这个凯撒的诞生是全人类的大喜讯，啊，他们这样称凯撒的，在犹太的这个，在不在罗马帝国的民间里，他们这么讲的哈，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相信，除了这个当时的确是那个年代里面耶稣诞生之外，有着这么一个非常强的对比，不像凯撒就在那个王宫里面啊，这个万人之上，啊，这个真正的君王呢，却是放在马槽里，哦，这个第一个跟政治性的君王形成了一个强烈对比。那第二个呢，我们知道耶稣是墨西亚嘛，耶稣是救主，那这个方式也跟犹太传统在民间所流行的关于墨西亚的想象大不相同，很不一样的啊。墨西亚是天主的受福者，是君王，呵呵，不得了的，现在耶稣诞生是这么样的一个简单啊。好，然后第八第九节，那么当时呢就是有人啊就得到了消息了哈，啊，我们知道这个若翰诞生的时候呢，那么是亲戚朋友都知道，都来恭喜的，我们可以想他们在等了很久了嘛。那玛利亚如果在拉扎勒要生孩子，大概也不会太孤单了哈，啊，对不对？那就现在来到这个白冷城，那因为呢要报户口的原因里面，可是呢也是一样，并不是没人知道，因为天使呢就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牧羊人。我们不要忘记哈，这个地方是在哪里？白冷城，达味之城。达味的小时候呢住在白冷城。达味小时候是什么人？牧羊人呐，啊，达味是牧人呐，啊，大概不是个偶然的巧合了，不是偶然的巧合里面写东西。好，那么这些牧人呢，就得到一个讯息啊，有个天使突然间就站在他们身边，那个天使啊，那么其实是来到了哈，天使来到他们身边这样子，然后呢就开始呢跟他们讲话。当然天使一显现，他们的反应很自然的是害怕。这个我们已经很清楚了哈，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个整个的那个旧约里面的天使显现的情况，是固定的一个描写的格式啊。那么 天使来了，然后呢，什么上主的光环就照耀着这个牧羊人啊。当然，这已经暗示什么？当时是前面讲的守夜嘛，守夜看守羊群，那现在就是光亮也是一样啊，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一个情况，表达天主的介入。好，天使呢开口讲话，第一句话就说不要怕啊，是一样的。那每一个这个神的显现或天使显现都是一样，先安定人心啊，不要怕啊，放心啊，我们不是来害你们的，我来呢是要给你报告一个讯息的。而这个讯息呢是不止给你们，是给全人类的啊，给全民族的一个大喜讯。内容是什么？达卫城当中在今天为你们生了一个救世者，他是主，他就是墨西亚。那这个今天当然就不是指一个单纯的日期上的一个今天了，而是很清楚的存在一个长期等待，今天终于等到了。我们今天在这个天主之母节读这个加拉达书是一样的，时期一满啊，今天那么时期满了啊，长久的许诺那么今天实现了。我们还记得耶稣第一次的公开生活里面，在第一次在拉撒勒的会堂里面讲到的时候呢，你们刚才所听过的圣经今天应验了啊，你们听的圣经都是天主的古老的许诺，那么多的预言等了好久了，都希望它快快实现啊，今天那么实现了啊，这是这个今天的意思。好，那么耶稣诞生呢是为着什么？为你们啊，今天在达卫城为你们诞生了一个。那这个你们当然直接是指牧羊人嘛，我们当然知道不只是如此了，而应该是指什么？全部的人类，或者全部至少是全部愿意相信的人。当耶稣是为一切人的，只是人呢接不接受还有人的选择的问题。好，那么这个来了一位救主，那么救主当然是旧约里面亚威的称号，那么新约里面是天主的称号啊，基督的称号。好，那现在呢，天使来说他是主，他是墨西亚啊，当然这是整个犹太生命里面所等待的一切啊，所以这边讲怎么样呢？很清楚呢，真正的救主是耶稣啊，真正的墨西亚是耶稣。不是凯撒奥古斯都啊，不是任何其他的一位啊，这个是路加在写福音时要告诉所有的读者们。那这个地点的发生的地点在达卫城啊，那我们当然知道这个耶稣在整个的传统里面是达卫之子啊。那在前面一开始当这个玛利亚啊得到天使预告的时候，加贝格就说了嘛，说你要生个孩子的，他呢他是伟大的，要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上主天主要把达卫的御座赐给他，所以他也生在这个达卫城里面嘛。那么在这个我们的圣经的翻译啊是这样子的，说今天在达卫城中为你们诞生，这个顺序对不对？但是我们中文的关系了啊。那么真正的这个希腊文的这个文字的顺序呢，达卫在第十一节最后面啊，最后面就是先讲了这个地点啊，在最后面。那一讲完这个地点的讯息，马上就说了那怎么认出他来啊，那如果你们去达卫城的话，你们怎么认出他来？那么就一个记号，一个婴孩裹着襁褓躺在马槽里。你说婴孩不奇怪，应该好像不少嘛，对不对？我们今天的元旦宝宝就不少，对不对啊？然后呢，裹着襁褓，婴孩一定都裹着襁褓，所以他不是环境太差太惨啊。但躺在马槽应该特别的，会特别一点，很好。无论如何，给了一个记号啊，让我们想起什么？撒加利亚是向天使要求记号，而玛利亚呢是天使主动给记号。啊，你的亲戚伊莎伯尔怀了孕，对不对啊？那现在呢，这边也是一样，天使也主动给牧羊人记号。好，在讲话的同时，第十三节就出现了一大堆天军，本来只有一位天使嘛，啊，现在一大堆天兵都来了。当然，这个天使路加没有告诉我们名字了哈，那我愿意想就是在加贝格了。 我是愿意这么想，但是好，不过没关系，也没有写，这无所谓的。好，那么天使们就一起来什么，要赞美天主。你可以想象天使在天上唱歌，我们在这个圣诞歌曲里唱多少歌啊？天使唱歌，这个味道在从这边来的啊，唱歌里面。那么两句话啊，天主在天受光荣，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因为是诗歌嘛。诗歌它比较不受一般的文字限制，这个在希腊文里面这两句话是没有动词的，没动词在解读在翻译上就有一些困难啊。你可以翻译成很简单的啊，就是用这个英文用 to be 动词，直接用 be 就描述这个状态啊，就是事实，天主是在天上享光荣的啊，善人啊，主爱的人是在地上享平安的，就是一个肯定句。另外呢，也可以是什么一个愿望啊，一个祈使句，希望就是愿天主在高天受到光荣啊，愿主爱人在世享平安，愿我们人类都把光荣归给天主。但这个是在文字上面的一个可能性，这样子啊。好，无论如何，我们知道，那么天主在当时的概念里面是在高天上面的哈。是因为用天跟地的区别嘛，来分上跟下啊。天主在高天里面，那么应该人应该把一切的光荣都归给他。那么在世上生活的人呢，是天主许诺了要让我们能够得到和平。还记得前面这个扎加利亚的诗歌吗？走上和平的道路嘛。所以耶稣的诞生呢，就显示了天主的光荣，彰显给人。那这位天主呢，要透过耶稣怎么样战胜死亡，要把光明带来人间。所以耶稣的诞生呢，也赏给人啊最深的渴望啊，渴望什么？渴望得到救援，渴望真正的平安啊，真正的和平。这个和平就不是政治性的和平可以代替的了啊，是真正的啊，不是从妥协当中所产生的，而是真正的。好，那这是天使唱歌，然后那么就结束了哈，天使的显现就结束，就接下来第十五节，就众天使就离开他们了。先是一位天使显现，然后来了一大堆天军嘛，啊，现在众天使就离开哈。那么牧人们立刻做出决定，我们去看看哈，去看看。那么上主报告给我们所发生的事，他们就去看了啊。当然是希望能够证实天使所讲的讯息。他们去了，而且呢，也真正的看了，的确是真的。他们就怎么样，把他们所看见的事立刻就传开了，传给谁呢？当然，第一个是玛利亚若瑟了。第一个是他们跑来，怎么来干嘛？对吧？我要是有点吓一跳，对不对？半夜有人敲门，不是很可怕吗？对不对？对，我们是陌生人嘛，那就先给他们，然后是什么呢？当然是所有的白冷城的居民嘛，啊，他们的牧羊人的同伴呢，或者是邻居，然后最后呢，当然不要忘记我们读者，我们今天读的人都来了啊，得到消息，然后呢，得到这个消息的人呢，都会有反应嘛。路加描述的两种反应，第一个呢是大家都感到惊讶，这很正常，因为看见一个事情太独特，都很惊讶。然后呢，全部的反应当中呢，有一个是特别的，是玛利亚态度。玛利亚呢，把一切怎么样，默存在自己心中，反复的思想。所以圣母的静默、反省、沉思。这个态度当然就是路加要讲的基督徒的榜样。我们就想起这个耶稣所讲的撒种的比喻哈，那落在好地里的，是指那些以善良跟诚实的心聆听的人，他们把这些话啊，天主种子把这个话保存起来，以坚忍结出果实。但这些话，啊，贴在玛利亚身上最精确的啊，那是《路加福音》第八章十五节啊，各位可以看。好，最后二十节，那么牧人们看见了啊，听见了这一切，都跟天使讲的，也就光荣的赞美天主回去了，就是且唱且走且唱了啊。啊，这个也常常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在很多故事结束以后说，大家都一起很惊讶。 我一起很开心，一起赞美天主，怎么样啊？这个是借用这一个戏剧了哈。我各位看看这些那个歌剧或音乐剧嘛，常在一个事件结尾都是大合唱啊，对不对？大合唱，对不对啊？这是我们这个也是这边讲说这是一个大合唱啊。那么这个大合唱当然是怎么样唱出他们的心声，另外呢，也就是有力量啊，拉着读者跟他们一起唱，让拉着一起赞美天主。各位有空就看看这些歌剧啊，或者是表演嘛，就你很想跟他们一起唱的了。如果会唱，就跟他们一起唱，很自然的就一起唱出来了啊。这个是文学跟戏剧很多共同的这个地方，音乐里面。好，这是我们称为这个，就是这个结束的大合唱，这样子。好，我们的故事就到这边。那么这个圣诞故事啊，那么这个圣诞故事呢，很清楚啊，包含着记号啊。天使给牧羊人嘛，哈、啊，记号包含着这个证实，真正的就实现，所以跟这个若翰的故事是非常像的哈、啊。我们不要忘了，你想想看，过去在旧约的故事里面，这个什么基德宏被选的时候呢，这天主给个记号，一块羊毛被露水沾湿，或一块羊毛就它不被沾湿、啊，很多记号，很多真正的实现这样子。我们前面已经读那么多了，读完第一章，读到第二章，我们已经可以明白了哈。他路加这边所讲的东西，他的目的其实是一个宣讲啊，就是一个福传性的宣讲，是宣讲故事的，宣讲这个救恩的故事的，是信仰的故事。所以我们不能够哈，没有办法从这些经文回溯到什么具体的客观历史的细节啊。我们相信。有客观的历史的根啊，但你把它要重新照着故事，这都是这么说，耶稣这么诞生的话，那大概就很难了啊，非常的难啊，这样子。而且我们知道哈、啊，这个还有这个马窦福音也有这个耶稣的故事嘛，那么写的就是非常的不一样啊，很不一样。我们其实啊，不要讲马窦，我们直接路加福音类来比较的话啊。那当天使来告诉玛利亚，啊，不，当着天使告诉牧羊人，牧羊人来告诉玛利亚，在看婴孩的时候呢，玛利亚也很惊讶嘛，她本来不应该惊讶的，因为她前面有这个领报的故事，她已经知道一切了，啊，还加上这个有这个伊莎伯尔也已经预讲了，看出这个知道他的秘密的事啊，那是，这是在一些小小的看着文章的不通顺啊，就是，大概就是路加哈、啊、从不同的地方收集的一些材料、传统故事，他就编在一起，啊，那编在这个讲实在是非常的高明啊，我不讲你都不知道嘛，那个，比如我们读的，我们读的不会注意这个细节的了，因为一般读者没有这个需求。讲实在没，是真正的圣经学者们，他们会研究，一直看怎么讲，才发现啊，这个过去我们好几次把它懂成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那这应该是基本教义派的读经方式，这并不是我们天主教的推荐的方式，就不是的。好，那这个是跟各位讲，很简单啊，路加所写的这个天使报喜跟这个耶稣诞生的故事，来自两个啊不同的场合流传的故事，那么被集合在一起。那路加的目的是很简单的啊，那就要讲耶稣他的地位远远超越在若翰之上。你看这全部比较写法，从若翰诞生、耶稣诞生，从预报若翰诞生、预报耶稣诞生的比，那可以看耶稣是凌驾在若翰之上的。好，当然我们可以回顾哈，那这个故事呢是路加希望让德奥斐罗知道，啊，也是让我们读者知道哈。那么耶稣呢是真正天主派遣来的，只有他，没有第二位，只有他。是墨西亚，是达卫王座的继承人，是主，是以色列人的拯救者。啊，这个是初期教会共同的信仰。我们在这个中读大师录读到啊，当圣神降临的时候，伯多禄第一次讲话，他宣讲，对不对？在第二章三十六节啊，中读大师录二章三十六节，他说以色列全家应该知道。 啊，应该确切的知道天主已经把你们所定死的这位耶稣立为主，立为墨西亚了，很清楚。那这个故事呢，这个好消息，耶稣诞生的好消息，它的真实性啊，真实性的建立呢，还不是牧羊人的报道，也不是大卫家族耶稣的当时亲戚朋友们的认识，不是啊。这个真正的报道的人是那个天使，是天主亲自要让这个世界告诉所有的人，再一次看见这是天主所要的。如果天主不派天使来，那么耶稣就是在玛利亚跟若瑟的保护之下默默地生在马槽中就完了，结束了。这故事就很清楚，这故事是真实的，然后呢是真正的要昭告天下，这很清楚是路加的一个宣告的宣讲的一个目的啊。好，那我们知道这故事呢是神学性的啊，是福传性的宣讲，这是我们今天的学者们透过所谓的历史批判的研究方式所讲的。虽然如此，我们知道在具体的教会历史里面，很早的时候就已经人们就开始把这个福音故事就理解成客观的故事，而且呢越报道就越加渲染，越报道就越神奇啊，非常多的。但是呢这些神奇性啊，这些特殊性呢，是深深的影响了后代的基督徒。这后代的基督徒呢，大概对于这些圣经外的传说故事，我们的熟悉度远远熟过圣经经文本身。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这些已经有的民间的传说故事影响我们，把它读到经文里面去，读进去，对，我们也在写圣经一样的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大的一个困境，我们要慢慢练习啊，就是真正要读经的话，要把圣经的意思从圣经里面读出来，而不是把我们已经有的一些零碎的一些教会的一些过去我们熟悉的故事怎么样，当然不是来自于恶意的啊，是来自于好心要讲的，但要小心别把这些东西就放到这个圣经里面去，这样我们就没办法看清楚圣经到底讲什么。不论如何，我们知道啊，这个教会的历史里面的确是这么深的传着过，越传说就越丰富啊。到今天呢，它真的是影响着不止基督徒，影响整个世界啊。所以到11月，你可以听见圣诞歌了，很清楚，这影响整个世界。那这个事实是在什么？在君士坦丁大帝的时代，在第4世纪，我们才大概才开始用12月25日当作庆祝耶稣诞生的日子。好论如何，就是我们可以相信了哈。如果我们基督徒不要过度的哈被这些传奇故事所影响，我们真的回到这个圣经的经文本身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哈。那么作者要让我们邀请读者们跟牧羊人一样啊，开放的心啊，接受来自天主的讯息。当年是什么？是靠着天使嘛？那么今天可能也给不同的方式啊，就是要我们可以开放的心接受天主的讯息，同时呢让我们能够把我们所听到的喜讯啊宣报给一切人啊。在宣报喜讯的过程当中，不是是盲目的啊，是一味的向外，也不要让我们忘记了玛利亚的榜样，把我们所听见的所看见的所经验的一切放在心中，不断的啊，透过祈祷，透过默想，在内心里面不断的反主啊，然后我们可以在生命里面越来越深的经验到拉扎勒人耶稣啊，这诞生在马槽中的看起来柔弱无能的婴孩，他是真正的救主，他带给世界和平，他带来的和平是远远胜过凯撒奥古斯都的，远远的超过犹太人对于墨西亚的期待，这是路加要讲的东西。我们一起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接受天父的派遣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感谢你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我们感谢你透过教会赏给我们庆祝你诞生的特殊时期。求你帮助我们在庆祝你诞生的 节庆当中能够更深的进到天主圣言留给我们的讯息，使我们接受，使我们也能够默存于心，让我们可以反复的思索，让我们以生活做见证，让我们以言语宣告。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
嗯，
愿光荣归于父及子
及圣神，
起初如来，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各位来，晚安。我们希望我们这两本小书当做一个新年礼物，不至于太寒酸。天主保佑，下礼拜我们见面。